好，再一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好像刚才我在祷告的当中，我特别为着说今天是这个宗教改革主日，这个是什么日子呢？有什么特别呢？那这个是特别纪念到在这500年前，就是1517年，由这一位马丁路德他所带领的这个改革的这个运动。因为当时呢，教会呢实在是很黑暗，教会呢处于一种这个腐败的那一种的状况里面，而且在这个错误当中，所以需要有神的儿女呢起来，把这个教会呢带领到这个原来的这个真理的这个基础上啊，神就兴起了。当然他是其中一位，这个就是马丁路德。当然之前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这些圣徒他们所做的，然后当然接着下来也有这个约翰加尔文等等，然后他们把我们从这个错误当中，从这个黑暗当中呢带到这个光明，带到这个真理的这个基础上。今天呢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的谨慎，因为圣经说在这末世的时候呢，有许许多多的迷惑的人呢要起来迷惑，做一些东西是不合乎圣经教导的。那你跟我呢就睁开你跟我的眼睛，按着神的话语来过活，不要盲从，不要跟着一些教会做些什么东西你又跟着做，但是这些做法到底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教导？若不合乎的话，你就要离弃，不要跟着他们。那今天呢在这周刊里面呢有这个文章啊，就是现今教会的危险。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信徒呢是很好的，你去看一看，里头告诉我们这个教会的一些潜在的一些危机啊，教会在这末世的时候呢会面对什么样的危险。那如果你好好的仔细的读的话，你就知道说你要提防一些东西，不要离开真理，跟着真理，跟着主耶稣而过活，那对你跟我的生命呢就很好。好，今天我为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基督的再临。基督的再临，什么叫基督的再临呢？基督的再临就是基督会来到这个世界上。那我们知道在2000多年前啊，主耶稣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了。历史书有记载，圣经更详细的记载说主耶稣曾经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是无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来的。哦，你们可以说哦，没有了，这个人没有存在了，没有，圣经记载，历史书也是这样的记载。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因为圣经说他是神的儿子，他离开了这个天上的荣华富贵来到这里，为了要什么？要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为了要拯救你跟我。为什么要拯救你跟我呢？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罪人，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呢已经隔离了，我们跟神没有关系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死，是因为我们有犯了罪，死了之后我们的灵魂不能够回到神那边去，因为神是一个圣洁的神，天堂是一个圣洁的地方，你跟我都没有资格去的。我们唯一配得去的是一个呢受刑罚的地方，那就是地狱。不是神很残忍，是人不肯悔改，所以他们就要到一个地方叫做地狱。地狱是永远受火和这个虫子咬的这个刑罚的地方，因为我们有罪。但是主耶稣他肯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做什么呢？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钉在十字架上呢？是为着你的罪跟我的罪。那这个罪啊怎么样解决呢？你不能够靠别的方法，你不可以说哦，我整天去洗澡，我整天冲凉，我就能够洗掉我的罪，不能够的。 这个罪的解决的方法的唯一的方法呢，就是要靠着一个没有犯罪的一个人，完全无瑕疵、没有过犯的一个人来代替我们。那这个人呢，不能够从世间找出来，只有那位从天上降下来的人子主耶稣才能够，因为他是神，他没有被罪所沾染，所以呢，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能够代替你跟我而死，就代替了这个罪的羔羊。所以呢，主耶稣为我们死，以致我们能够得到洁净，以致我们能够再次的称义，能够回到神面前。在神面前我们是没有罪的，所以凡是信主耶稣的人，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已经说已经是没有罪了，我们就可以回到神那里去，能够跟他永远的同在。今天我们相信了，我们就立刻跟神呢有这个关系，将来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灵魂一定回到神那边去。好，那个是主耶稣在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呢，他所做的这个工作。然后主耶稣死了，然后埋葬，然后按照圣经所说40天呢又升到天上去了。现在在哪里呢？在神的右边，现在在神的右边。那圣经又告诉我们说，将来啊，主耶稣要第二次的来啊。这个就是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基督的再临啊。他第一次来是要拯救我们，第二次来呢要审判这个世界的，审判这个世界。在一个审判的当中呢，他也迎接我们，迎接信徒他们回到他那边去，然后呢跟我们永远的在一起。这件事情呢是记载在圣经的，不是我所讲的哈。我所讲的话不可靠的，人讲的话呢是不可靠，但是圣经讲的话呢，你跟我都要相信，就是说主耶稣要再来，主耶稣要再来，几时我们不晓得，但是神呢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见有一些特别的一种迹象，一些特别的异兆，你看到这些异兆，你就知道主耶稣来的日子很近了，很近了。好，我们先来看基督再临的先后次序。好啊，这个就是啊，我要让你看到我们的这个图表啊。那我们相信啊，按照这个图表呢，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呢在2000多年前呢，主耶稣降生，然后呢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过了40天呢他就升天了。那这个时候在这边呢，我没有写啊，这边是教会时期，就是我们现在的时期。那将来有所谓的一个七年的大灾难，我们不晓得几时开始。七年的大灾难呢有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的3年半呢是一个和平，比较和平的日子。那接着下来呢3年半呢是战争的一个日子。那么来到这个七年的这个尾端呢，圣徒呢会被提，我们就跟主耶稣一起的从天上呢降下来。那时候呢就把这些敌基督还有他的这个军队呢也毁灭掉，然后之后呢撒旦会被捆绑，然后之后呢我们就进入这个什么千禧年国，千禧年国。好，之后呢就有这个最后的战争，然后白色的大宝座的这个审判，然后就是新天新地。那现在我今天呢我要讲这个部分啊，基督的再临，基督的再临。好啊，讲到这个基督的再临呢，刚才我讲说基督呢是在灾后呢才临到这个世界的，有什么根据呢？有什么根据？当然如果你看这个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个启示录第十九章，启示录的第十九章这边特别在这个 第七节那边呢、啊？第七节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然后这边讲到一个婚娶，就是讲到一个结婚的过程，我们会去迎接主耶稣的这个意思。所以呢，你发现到只有在这边呢有讲到这个婚娶的事件，那之前呢在这个启示录你没有看过了，所以只有在这边发现。等一下呢我们会再回到来这边，暂时呢让你们看到其他的根据呢，我们可以从其他的经文呢来看。我们讲到被提啊与主再来呢是连接在一起的。你看呢、啊、如果你看这个马太福音第24章30节到31节，你看，你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啊，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的来。那这边呢讲到什么？有号筒的声音，有号筒的声音，然后将他的选民召集起来。那如果你参考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到十七节了，你也是看，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什么神的号筒吹响，对不对？然后接着下来，这些在基督死掉的人必先复活啊，这活着的要被提到天上去，云中跟主相遇。那这两节经文你看的话，你发现他们有共同之处，共同之处很相似的啊，有号筒将他选民呢从四方召集起来，这边呢有这个天使长的声音，有呼叫的声音，有神的号筒，那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先复活，然后这活存着还存留的也被提到，就是召集。然后这个呢是在灾难之后，你看马太福音的那个是灾难之后才发生的事情。另外一点呢，我们可以看的是主再来啊是一次性的。怎么样讲呢？你看比啊在这个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那边呢、啊、他怎么讲呢？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啊、这离开你们被借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你看啊，这边说现在呢他怎么样离开你，他离开呢就立刻离开，他没说离开到那半，然后站 在那边，然后呢就停在那边，然后再上去，不用了，他离开就立刻的离开一次的上去。那回来的时候呢，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也要怎样来，就是一次性的。所以呢表示说主耶稣来的时候呢是在灾难最后的时候呢，他就这样子的下来一次性的，不像所谓的那个灾前啊被提的那种情形。灾前被提的情形是什么？在还没有七年灾难之前呢，圣徒被提，然后在天空跟他聚集，然后经过七年之后呢再一次的降下来。没有，这个灾后被提呢是说信徒呢被提上去，然后我不晓得他之间间隔多久，可能不久就主跟主耶稣一起的这样下来。另外一个这些知识点呢，你可以从这些不同的这个词句里面呢你可以看得到。如果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到十七节，刚才我们所读的哈，你看这边说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呢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呀，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个相遇什么意思啊？相遇的意思呢就是说只到某一个地方去迎接一位重要的人物，然后把他借回原处。如果你是一位使者， 你要去接待一个王的话，你就去那个地方跟他相遇，就把他接回来这个地方。这个是一般上的这个意思。所以呢，这边就告诉我们，信徒呢要跟主相遇，然后接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好像在这个马太福音25:6那边讲到那个这个童女啊，怎么样讲呢？你看看这边说，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就是童女啊，出去迎接他吧。童女迎接什么？这个新郎，哦，把他接到这里来。所以呢，是接到了来地上。当然，上次我们也说过，这个降临啊，如果你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2:1-2啊，弟兄们啊，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啊，这个降临啊，什么意思呢？降临呢，在原文是 parousia， 可以翻译为到来啊。原文的意思是同在。那主耶稣要来到这个世上呢，与信徒同在。当我们讲降临的时候呢，不是降在一半的，那是直接降下来呢，跟信徒同在，啊，跟他在一起。所以呢，没有说升到天上，然后在那边休息一段时间，然后才下来，没有了，是在一段短的时间呢，这些信徒呢就跟主耶稣一起的下来。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聚集。如果你看帖撒罗尼迦后书同样一句话哈，这边说呀，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啊，这个聚集呢，跟这个马太福音24:31那边，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呢，都召聚了来，是同一个字眼来的，相同的字眼。这告诉我们呢，主耶稣呢要把我们呢聚集在一起，要把我们聚集在一起，让我们呢跟主在一起。所以这两段经文呢都是讲同样东西。而马太福音呢是在大灾难之后呢才发生的，才发生的。所以呢，这个符合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2:1-2那边讲，到他那里聚集，就是在大灾难之后。当然，另外一个知识点呢，是圣徒需要受苦。那很多时候，有些人说啊，信徒不会经过这个大灾难的，因为大灾难呢是太过辛苦了。不可以给信徒经过了，因为神说神必保守他们免受这个神的愤怒。但是呢，圣经却常常的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受苦啊。这边是几段的这个经文，你看一看，使徒行传12:22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啊。那帖撒罗尼迦前书3:3，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啊。因为你们知道，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呢受患难原是命定的。你看提摩太后书3:12，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迁度日的，都要受逼迫。所以呢，对于信徒啊，要经历这个7年的大灾难呢，这个是圣经里面常常教导我们，我们必须要经历的，我们必须要经历。所以这种是经历，对于那些不信主的呢，这个7年的灾难呢是一种刑罚了，是神的愤怒。而且圣经也说，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大灾难当中呢，神也特别会保守他的这个选民，保守他的这个子民。一个很好的例子，记得就是那个蝗虫啊，从无底坑上来的蝗虫，他只叮那些在额上没有神的名字的人，只有地那些罢了，期待了神保守他们。而且讲到那个黑暗，神这个黑暗啊，临到这个地基督的这个国度里面，这地基督的这个作为上， 然后这给我们写说，很可能那些信主的人，他们会蒙神特别的这个保守。好，我讲了这么多，就主耶稣要来，主耶稣是在灾后来到我们当中，来到这个世界上。那第三点我们要看的，基督再临之前的这个预兆，那到底会发生些什么事情。我们已经看了好多的这些过这个经文，那这边呢我特别的举个例子。那第一个呢，特别在这个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再来之前呢，圣经说有大灾难，有大灾难。是的，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然后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预备心，有大灾难，大灾难要临。但是这说只是为选民，这是不是为着选民，那个日子会减少，那没有相信他的，他们所遭遇的就是很可怕的这些灾难。上一次我们讲的这些灾难什么，其中一个说有报纸，就是这个 hailstone， 还有雪，有火临到这个世界上，然后把地上的这个青草呢都烧了，然后我们又一个烧着的，好像烧着的这个山呢掉落在这个海里面，海呢都变成这个雪，那么三分之一的这个船呢都会被烧掉，然后许许多多这类的东西，那是我们很难想象的。然后在新加坡，只要稍微一些东西发生的话，哇，你就觉得很紧张了，对不对？然后到时啊，那种的这个破坏性呢，是全球性的，那是我们人要面对的，不信主的人要面对的更加可怕，因为他面对了之后，他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流亡火湖的。信主的人蒙神保守，当然也会遇到，但是他还有这个盼望，说跟神在一起。第二呢，有迷惑的事情，在这个马太福音24章24节，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呢，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是的，在这个末世呢，有许多的假基督假先知 false Christ false prophet 一定会起来的，他们自称为自己是基督，就好像这个东方闪电女基督，基督不是男的，说是女的啊，第一个是男的，第二个是女的基督，每一个人都跟从他，我们有没有想，怎么可能呢？难以思议。但是人就这样的被迷惑了，而且呢，他们会往这边讲，特别是显大神迹、大奇事啊，他们能够做很多很多你所想象不到的东西，好像在这个启示录那边说，他能够叫一个死的一个像啊，会活起来啊，会讲话。那我相信如果你去电脑了，你看啊，他说啊，如果你穿一件 T 恤啊，然后这边有一个这个有个草莓的话，印在这边的草莓啊，那个魔术师啊，他能够把手这样伸进去啊，动一下，哎，就把你这个草莓把它摘下来了，你没有看过吗？啊，他能够实在是神奇哟、哦！你看他手上没有东西啊，他看到你身上有这个草莓，他就发出，如果你留恋呢，他也是能够从那边采下来的。这么样的一种能力，你想象不到，怎么样能够？那除了他一些，如果他有一些所谓的一些，他做一些手脚，那我难讲。那除此以外，另外一个可能解释的方法呢，就是他利用这个邪灵的这个力量来做成这个东西的，不然你很难解释的。所以呢，他们会写大神迹、大奇事。你不要相信，你要相信的是否他有没有引领你去相信这位真神。如果他引领你离开这个真神去拜假神，你不要跟随他。当然叫做日头月亮不放光，记得吗？ 在这个马太福音，这个给我们看到，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啊，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要震动。那这边我要你注意啊，三个情况啊，在那个日子啊，那个日子的灾难，那边是讲到大灾难啊，大灾难过去了，有三个，一点呢，日头跟月亮都变黑了，不发光了，第一点。那第二点呢，众星要从天上坠落。第三呢，天使都要震动。你记起这三点来，等下我稍微的解释一下。那这个就是主要来之前的这个特别关键性的这些迹象，日头变黑了。那上次当我们讲这个启示录的时候，记得吗？我们说这个月亮、太阳，三分之一的月亮、三分之一的这个月亮跟这个太阳不发光了啊，这个就指着那边。同时，你记得我们讲的黑暗啊，将会临到兽的国。当你讲黑暗的时候，没有太阳，太阳不放光，这个月亮也不放光，这种情形就是主要来的。不单单这样子，这边说众星啊要从天上坠落，那人家就尝试说，哦，这众星什么星来的？我相信就是真的那种星，我们天上所看到的那种星。你怎么知道呢？你看这个启示录第八章第八到十一节那边，你看第二号天使出来，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声扔在海中啊，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你看烧着的火的大声。另外一点，第三号天使出来，就有烧着的什么大星啊，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河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三分之一，很多人都会死掉，因为水变苦了。所以呢，到这个末世主来之前呢，这些天上的星星呢都会坠落，然后要坠落到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三分之一的这个江河，那它必须要分解，然后呢投射在不同的这个水源上，以致会污染到这些水。那这个是将来的这个情形，那我们要所谓的谨慎。那么天使都要震动，刚才说天使都要震动，那天使都要震动的话，这边呢启示录给我们一点亮光，什么叫天使都要震动？天使都要震动，如果你看六章，启示录六章十四节的话，天就移动了，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啊，离开本位啊，就告诉我们，如果天挪移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啊。那上次我们看过了，在启示录十六章十八到二十节，你看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啊，没有这么大、这么厉害的地震啊。那将来有一个地震呢，是我们人从来没有经过的，远超过在2004，在这个印尼那边，还有这2011啊年在这个日本那边超过那个。那城必列为三段了，列国的城都要倒塌。神也想起这个巴比伦大城呢，要把那个自己的这个烈怒的杯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什么叫各海岛都逃避了？海岛呢不见掉，很可怕的。那么众山也不见了，众山也不见了，可能不给迪马休都不在了，可能这个寡妇山啊，在这个沙巴那边呢，可能也不见掉了。但是那时候呢不见掉，那当你想到就不见了，换句话说，它那个整个地球啊的震动的这个地震啊，是多么厉害，是厉害的不得了的，几乎人都不能够生存。但是我相信还是会有人生存，因为地基都还没有死， 当这些东西发生之后呢，基督就快降临了。因为这边说大巴比伦还被毁灭，大巴比伦被毁灭。你看十九章的话，十九章大巴比伦就是那个什么，那个淫妇啊，就是那个淫妇，十九章二节，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为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的。那讲到这个大巴比伦城啊，就是这个淫妇来的，这个行淫，这个不跟随耶稣基督去拜别的神，这个假的教会里头有许许多的罪恶。上次我们看了，这个是指这个罗马城，那有一天那个城呢会被毁灭掉，那时候主就要快来了。当然最后一个迹象呢是哈米基多敦大战 Armageddon， 我相信你们听过、Armageddon 就是哈米基多敦这个大战，是在这个地基督呢跟他的军队呢要去攻占这个以色列。这个呢记载在撒加利亚14章1到14节，注意前面呢，那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们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知减除啊。那时候呢，这些地基督和他的军队呢会围攻这个以色列城，而且把它占领了。那时候呢，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紧张，他们就说我们要呼求那位能够拯救我们的，他是想到耶稣基督。那时候他们就想到说，那个真正能够拯救他的是那位主耶稣基督，他们就归主，归向神。那么呢，神呢，这边讲到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这讲到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你看，在接下来，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那时候主耶稣就来了，来拯救这些以色列人。当然，我相信在之前呢，我们就被提了，被提，然后我们再跟主一起的下来。所以，我们到那时候呢，基督呢要借我们。当我们讲到这个基督借我们的时候呢，他是按照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结婚的所谓的这个方式来讲的。那以色列人的这个结婚的这个步骤呢有三个。第一呢叫做许配啊。那这个许配跟我们华人所讲的这个订婚呢不一样。许配的呢就是要在一起的，不能够说分开的，除非你以离婚的方式来这个解除。那订婚不一样，我们讲订婚两个人说彼此的答应，说要希望能够结为夫妻，如果你不合的话就不派而散，就是这样子，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后果了。但是对于以色列人不是，许配了一定要在一起。那么就接受下来就是预备期，那预备期要预备房子啊，预备礼服啊，储蓄钱财等等来预备那一天。然后接受下来第三个就是结婚，要结在一起的。那结婚的时候呢，他们当然有些所谓的庆祝，几天到七天或者甚至更久。那么接着下来呢，有这个婚娶，还有宣誓。那婚娶做什么呢？就是把新娘跟这个伴娘呢接到这个男家去，然后再请客人吃最后一餐。所以呢，你看呢，刚才我们所读的是九章第七节啊，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对的，羔羊婚娶的时候到，新妇也预备好了，就主呢要接我们。然后接着下来呢，他们接着到男家的时候呢，他们会吃最后一餐。这个就是所谓的，你看呢，在第九节 天使对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啊！参加这个婚宴的最后一场，吃了之后呢，他们就圆满结为夫妻，就圆满结为夫妻。那换句话说，啊，哈米基多敦的这个战争的时候呢，当这个地区都围攻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呢，圣徒呢会被提上去跟主相遇，然后呢主呢就带他带我们下来。所以呢你就看第十一节，我看见天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什么公义的，他要带领我们。你看带领我们怎么样呢？你看第十四节，在天上的众军就是我们啊，还有这个天使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我们穿着这个细麻衣，白色的。那在我要稍微的澄清一下，这边特别是在这个第八节那边呢，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其实在英文里面不是这样讲啊，英文里面 For the fine linen is the righteousness of saints， 不是圣徒所行的义啊，是圣徒的义。这个义呢是基督加给我们的义，不是我们行的义啊。我们能够有这个细麻白色的细麻衣，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行走，乃是基督赐给我们的那个义。因我们就跟主一起下来，然后我们需要作战吗？不需要的。主耶稣这边说，他用他口中的什么利剑啊，将他们一一的击杀。十五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可以把他们击杀了。一句话，所有的敌军呢都消灭。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神说他以他的什么荣光的这个，他以他降临的荣光，他以他口中的什么气啊，把这些敌人呢都消灭掉。那这是我们人不能够想象的，神主能够。所以呢来到这个最后的那一战，我们只能够单单依靠我们的主，他为我们解决，你不用担心。这个世界呢一定会毁灭的，不是我们悲观，是圣经告诉我们。当然你想一想，这个是好的，因为他必须要再一次的被什么被重建，一定要被重建。接着下来呢就有所谓的这个什么千禧年国，是一个很特别荣耀跟主在一起的那个日子。这世界呢将会复兴，万物将会复兴。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作为圣徒呢，我们就要离开，离开什么？这边说离开这个大淫妇，从他们当中出来，从这个巴比伦那边出来，也不要敬拜那个地基督或者他的像，绝对不要。你跟我的生命呢一定要分别为圣，基督徒就是基督徒，是跟随主耶稣的人，生命一定要分别为圣，那你跟我才能够什么，才能够坦然无忌的见到我们的主。当我们见到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是欢欢喜喜的，主要来，这个是一个事实。你预备了没有？你还是以为说不会的，是假的，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你要预备心，预备心不难，是每一天的预备的，不是说、哦、最后一分钟才预备的，不是的。也不是说你预备迎接主就你什么东西都不可以做，不是，你还是照常的做。作为学生你好好的读书，但是你是为着主而读的。你作为家庭主妇，你好好的为着主而做一个家庭主妇。如果你在工厂工作，你好好的为主而工作。如果你是做个老板的话，你好好的为着主的福音，为着主的缘故，好好的为他而活。那这样呢你就能够预备， 你分别为圣，罪恶的东西，不属于这个真理的东西，你要离开。那等你就能够在见主面的时候呢，就叫做主的这个称赞。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都要欢欢喜喜，我们求主自己施恩。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你要来相信，因为这个是千真万确的，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你相信主耶稣，主耶稣能够赦免你，你就跟主耶稣有这个关系。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你就跟他在一起，你就借上，你就会被提到天空跟他相遇，然后来到世上，把这些敌人完全的毁灭，那我们就进入那个千禧年国 millennium thousand years， 完完全全的这个和平，那是一个喜乐，那个是蒙福的一个经历。那些没有相信的，他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到地狱里面，到地狱里面，那个是永火，那个是永刑的了，是永永远远的，没有一个止境，永永远远的。哇，我不敢想象什么叫永永远远，我不敢想象。但是在主里面，我们却能够有永永远远的什么喜乐，永永远远的福乐。为什么？因为神答应给那些相信主的人，因为主愿意赐给我们。为什么人不要接受呢？为什么人类硬着心呢？接受他做你个人救主，你就能够享受这个极大的这个福乐。我们去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再一次的看到主，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你不会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独自的担当一切的这个痛苦，你会陪我们行走，你更会在将来有日你会来到这个世界上，把我们带到你那去，然后你再一次的跟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一起的作王。主啊，这是何等美好的这个应许，美好的前景。主啊，让每一个听到你话语的人都有这样子渴慕的心，都愿意来寻求你，都愿意来接受你这个美好的这个福分。哦，主啊，你自己施恩，除去我们心中的这个顽梗，除去我们心中的刚硬，让我们接受你，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永远的这个福乐。我们把每一位都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